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好久没有跟各位分享信息，我们要说面对面好吧、真的是很高兴，因为这么几个月来啊，神的家所有的负担所有的奉献不减反增，你知道哇，甚至于有人打电话来说，牧师啊，糖疯了嘛，疯了，那么钱够吗？我说够了，没关系，我再寄一些给你，感谢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尤其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我看了我的心里很感动，牧师啊，我寄来，牧师啊，我拿到教会门口，牧师我拿到你家，或者牧师你来拿，真正是看到我们心里面火热，不觉得这是给出去，因为我自己知道，实际上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我们说迈向成熟，我们怎么衡量啊？是不是？我今天讲说四部曲，你们今天会跌破你们眼镜，说啊，我以前都没有注意到，是不是？因为我今天要从金钱的角度来看迈向成熟，神讲得非常清楚。尤其在生命记，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跟我的子民说，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要献到我所为你立的祭坛，不是到处你喜欢哪里就是哪里，你喜欢哪里没有关系，但是那是十一之外的，这个十分之一英文是说 one entity， 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至于他又说，至于你在这个殿，你求问，你在这个殿，你服侍，你在这个殿，你奉献，这个坛上面，这个耶和华喜悦的，不是你看中哪里就是哪里的，因为真的是神，他希望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他的面前，能够服侍，能够服服，能够敬拜，能够委身。哈利路亚。当我们讲说金钱来看我们的成熟的度呢，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其实呢，我第一个主日我都要讲关于这个迈向成熟的。那么过去呢，我记得我第一个主日我讲说口出恩言迈向成熟，这是在箴言它上面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我特别是讲明了说，你如果你说我圣经读不通，我敬拜赞美不会，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没有关系，最重要一点最基本的，你勒住你的舌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你只要向神来求你要什么，你只要向你的爸爸来赞美他，因为生死在舌头的权下。第二个主日我讲说我们要操练信心迈向成熟，这是在历代志下，他说信耶和华你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啊！你信嘛，这就是信心的功课。如果我们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要从信开始，然后我们才能够迈向成熟。那么前几次我们还有讲到，尤其在那个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特别讲到我们要增强我们的属灵的免疫力啊！大家都在做一些属灵的防，做一些这个瘟疫的防范的工作，戴口罩，或者吃补大补，或者是隔离，或者是勤洗手，或者是药水喷。但是我们灵里面有没有增强我们的属灵的免疫度呢？有，感谢神。因为诗篇九十一篇他说你必不怕，必不害怕白日的箭，还有晚黑夜的瘟疫，假如你的属灵的免疫力够强的话，哈利路亚，假如神的宝血在你里面的话，哎，各位，我的头剃得蛮好的，感谢啊，是的是的是的，真的感谢神啊。那么你的属灵免疫力增强呢，你脸上会散发出荣光来，你会脸上很喜乐， 你即使是外面再多的瘟疫，或者是再多的撒旦魔鬼的作为，或者是诱惑，或者是怎么样欺骗，我的属灵免疫力够强，是不是？我不怕，感谢神，赞美神。好的，上次我讲说迈向成熟一二三，就是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一步当然就是重生得救嘛，第二步就是成圣，第三步就是得荣耀。我特别讲说重生得救，就是当你觉知的时候是得救，当你受洗的时候是重生。那么我们有一生之久可以让我们成圣，学得像耶稣一样成为圣洁，然后当我们真的像耶稣的时候，我们神在我们心里面掌权作王的时候，我们就得了荣耀了，人家就看到你脸上写的我是属神的孩子，我有荣耀，就看到你容光焕发的，是不是？哦，再一次把我们心里面的阴霾捆绑，或者是我们身体的病痛，我们通通一扫而空。我们迈向成熟一二三，最先你要做一个吃奶的婴孩，不是吗？但是吃奶吃奶不能让我们长大，所以我们必须还要满足我们的口腔的主角，我们喉食道的吞咽，我们胃的黏膜，还有我们肝脏胆胰排出这些液体，能够刺激我们新陈代谢，还有我们的循环系统，我们的排泄系统，这才是我们要成为少年人，最后我们成为父老。哈利路亚，赞美神，这是迈向成熟。今天我要跟各位来分享是迈向成熟的四部曲，最主要就是要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那里，好吧？哈利路亚，我们要来看从金钱的角度来看迈向神，哈利路亚。所以你的财宝在哪里，我要用四个例子来跟各位看我们一步一步的进。第一个例子是囤积的袋子会漏，第二个是坛内的面不减少，第三个是五饼二鱼成为十二篮，第四个是仓房必充满有余，最后我要用在巴勒斯坦地的加利利湖跟死海来做个比喻，跟各位来把它收官。那么感谢神，赞美神。好的，属灵度跟钱财基本上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你知道吧？不是说你基督徒就不能赚钱了，基督徒牧师就要苦哈哈的。哦，我看到有些牧师还有飞机的，是不是？哎呀，那牧师还住那个大房子的，是不是？所以并不是说有钱就是没灵命，这第一点，也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赚大钱享受人生。我跟你讲，贪财才是没命。今天我讲的基督徒的基督金钱观呢，我不是只讲说取财有道，我们心里想基督徒什么金钱观呢？取财有道，或者是要满足奉献，也不是在这样，而是最主要讲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那里。在哈该书一章三到六节，他说，我们一起来念。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啊！所以你如果要有一个袋子，有一个囊在怀中，但是你想要囤积，你想要据为己有，你会发现它是漏的。那我们再一次凭着信心，我们要来向我们的神说，求神来堵住破口。但是 这个袋子归袋子，这个囊中归囊中，我们仍然要再一次说，求神带我们进入一个属灵的更高度，好不好？好的，是的，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嘛，皮夹子嘛，或者是你有一个袋子嘛，像是这个谁啊，像是犹大有一个袋子嘛，是不是？或者我甚至以前啊，我还买过一个皮带，这皮带啊，这个里面啊，皮带看起来有点厚的，它皮带里面、啊、有一个拉链，叽一拉开，我可以我可以把那100块卷成这样的，叠个3-4折，然后摆在里面。但是我现在发现呢、啊，我那天打开来、啊，那个钞票都连到，都已经好像湿的、连的、潮了，都已经跟皮带连成一堆了，都变成咖啡色的。所以真的，你想要这样，还听说有人藏在鞋子里面，是不是？不是、啊、就怕被人家偷嘛，没有说要藏嘛。哎呀，哦，哇哦，皮夹子会被偷，袋子会漏，篮子会漏。但是呢，这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呢？因为钱财跟资源，你们如果没有活用，没有运转，这个钱财不是你的，是不是？让我问你，你存个10万块，你从来不用它，你从来不运转它，你走的时候这钱是不是你的？不是你的，是不是？从来就不是你的了。是的。那么真正想想看，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有了钱，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手头也有拮据的时候，不是吗？因为我们没有活用，我们也没有运转它，常常是勉强糊口，只够用而已。感谢神。那么有一次，这个周师母呢，她给人家服侍，有一个姐妹跟她说：“师母，我都怎么搞？我们家这么多年来啊，薪水涨也不多。”也是蛮节省，但是总是没有多余，没有存多少，总是好像甚至于很拮据。那师母就跟他讲了很多道理，什么运用钱怎么样，省吃俭用他都懂。那师母忽然灵机一动，我想是圣灵启示他，他就说：“哎，姐妹啊，你有没有奉献啊？”姐妹说：“开玩笑，我这个饭都不够吃了，我哪有钱来奉献呢？”是不是？难怪你把神给你的种子你都把它吃掉了，你懂吗？神给我们的每一分钱都是种子。哎，各位记得吗？圣经上面说那个3个仆人嘛，神给一个5000，神给一个2000，神给一个1000，你不去用它，最后怎么样？还要把你那1000拿走了，难怪你说你不够用。神给我们的一份工作，让我们有收入，神给我们甚至于有些补贴，神甚至于给我们一些进账，但是你知不知道嘛？他不是说为了要让你吃喝玩乐、享乐、享大福，他是要让你去用它，活用它。除了我们每天需要吃的东西，我们每天需要用的东西，你有多余的钱，你要用在恰当的地方。哪里？奉献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不是？周济穷人或什么的。所以然后这个种子呢，就会30倍、60倍、100倍的长出果实来。但是你说我饭都不够吃，你把那个种子都给它吃掉了，那怎么会有收获呢？是不是？那么我们也知道，神要我们人要在干旱的时候，人人要去撒种。你不要说牧师你不知道，这个时代啊不太好啊，这个钱抠在手上啊，这才最重要。 谁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我跟各位讲，我上次在我们上一次有一次讲叫做 post pandemic 后疫情时代，真的你有钱你可以多买些食物，米啊面啊不会常常坏的东西，好好的囤积一下，其他的就不要去太想太多了，要投资就投资在神的国吧，让神的家也是富富有余。你看我这里一两年我一直在想，因为大概若干年前有一次这个 King County 有一个他请这些各地方的尤其是牧师，因为比较公众人物或者是公众人物或者是像我们是中国人，也把我请去吃饭，然后跟我们讲如果有大灾难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我们会通知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心里面想，照他们讲的应该教会也要准备食物准备水，我们都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我们陆陆续续的要囤积，到时候我们真希望有一天当情况不好的时候，我们能够通通来教会，能够让真正是这个避难所成为我们的高台，成为我们的山寨，成为我们的拯救。哈利路亚。有一个例子，卖主的犹大，他一生最明显的是抓紧了两个袋子，是不是？他第一次抓紧的是什么？玛利亚，马大的妹子，在耶稣脚前打破玉瓶的服饰，高抹耶稣。他说：“哎呦，多浪费啊！三十两银子可以怎么样？周济穷人呐、啊！他这个袋子抓得好紧，他是管账的。哦，当耶稣被卖，他卖了耶稣的价银也是三十个钱，是不是？所以他这个袋子就是再多也是只有三十个钱。”你知道吗？神要给我们的是三百个钱、三千个钱、三万个钱、三百万个钱。你如果仅仅抓到了三十个钱，最后他有用到吗？没有啊，是不是？他有周济到穷人啊？没有嘛。他满足了他的欲望，紧紧的抓住，殊不知那个袋子会漏的。所以反过来看，以撒在荒年耕种，是不是神给他一百倍的收成？哈利路亚，这是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所以神要人在，实际上不是说干旱时刻还要我们去撒种，随时随地都要撒种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误解，哎呀，为什么耶稣前一天看到无花果树说，哎，你不开花你就你不长果子你就去死，第二天果然死了呢？因为圣经上面说那不是无花果树的季节。但是有的时候神要我们的是不是说你有空的时候，不是说你手头有多的时候，不是说你万事 OK 的时候，不是说你家和万事兴的时候我才要来赞美神。无花果代表以色列民啊，他的子民要随时准备来被他所用，没有 but if else then， 没有这些借口。神说要用你，神说要你来再一次把那个囤积的袋子会漏的袋子全数交给神，也不过是三十个小钱而已嘛。哈利路亚。所以感谢神，所以让我们用钱有智慧，抓住机会投资神的国，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窟窿小贼会来偷，会被抢去，有虫会把它腐坏了，就好像我那个装在皮带里面那个钞票现在几乎是腐化了，拿不出来，一拿就要破的样子了，是不是？好几百块在里面呢，是不是？那么只有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窟窿，天上没有贼，天上没有虫子，是不是？那我们再一次说，那个囤积的袋子会破裂。如果我们还没有信耶稣， 你的光景可能就是这个样，你是那个囤积的袋子，你拿了一个袋子，你抓着你的30钱。好的，刚才我们讲过这个会漏的袋子不要抓太紧，因为它就是会漏。让我们属灵的进展到我们这个坛内的面不会减少。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7:12-10，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启示，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2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说，亚哈王年间天上不下雨，结果3年半结果闹饥荒，神差遣以利亚到基利西边喝溪水，乌鸦雕肉供应他，然后又差他到撒拉法，他说你去投靠那个寡妇。所以以利就找到这个寡妇说，你家有什么东西你拿来怎么样，这寡妇说，我家什么都没有，就只有坛子里面只有一把面，瓶里面只有一点油。结果以利亚说什么，好像有一点强人所难呢、啊。你先做一个小饼给我，然后你再跟你的儿子吃吧，是不是？哇，这个是很难做得到，因为按照这个寡妇她说什么，哎，寡妇如果死了儿子都没指望，先生已经走了，她说我准备结2根柴就做个饼，我吃了就没了，就准备去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已经很多人开始饿死了，不是吗？完全没有了指望了。但是神却差遣一个先知跟他说，你把你那所有的做一个小饼给我，不要你多，你也不多，你就给我一点点，我要让你看到你的坛内的面必不短缺，你瓶里的油也不减少。哎呦，你有这个信心吗？哇，我就这么2个子了，我还能够怎么样呢？我讲过这个例子，人家在讲我乐道不绝。我以前认识一个牧师，他蛮好的，他说他还在做神学生的时候，那个教会也供应他，生活也蛮苦，大概一个月大概20-30块吧，而一个礼拜花钱就有20-30，那大概有30-50年前的啦啊。他说有一次就、礼拜天礼拜六在神学院给他的钱，礼拜天到他就出去到了一间教会，他就想说进去吧，结果口袋里面有25块，那个时候加满油大概10多块钱，那么那个时候买一顿饭中餐天外卖大概2块钱1.5块，你们大概没有过个日子吧，是不是？我以前也打工，我跟师母在做学生的时候，那将近40年前那打工的时候，哎，那个小费一毛钱的，那整盘也不过几块钱。所以结果人家奉献的时候他就犹豫了半天呢、啊，他真希望这个25块能够早一点给他，能够把它破开啊，但是又没有，又不好意思进去捞啊，就这个拼的信心，狠的心，把这25块全部丢下去了。后来下了主日到餐厅跟大家一起吃饭，结果有一个同工跑来找他，哎，某某弟兄，你是神学生啊？对对对对对对，啊，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奉献给你，哇，还给他包了一大堆饭菜回家，回去一打开250块，他说我早知道多给他，再有多一点钱给他， 你就知道了，当你把你仅有的一点给出去的时候，你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来下一章 please。 哈利路亚。所以让我们来进一步，让我们把这个袋子舍弃掉了吧，是不是？你知道袋子啊，有的时候是不容易舍弃的，是不是？尤其是你那个最初熟的果子，还有最后收的那一点资源，那个基本上对你信心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是不是？那个寡妇只有那么一点点，但以利亚说你给我一个小饼就可以了，他真是知道他会饿死的，所以他愿意把他的坛子能够完全交给神，交给神的人，就如同我们说的，信耶和华你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他就相信，他就把这个坛子交给他了。如经上说，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我们如果为了坛子把这个袋子丢了，那么我们才是真正的信靠仰望，你知道吗？你已经没有了袋子，你只有这个坛子，坛子只有这么一点面，瓶里只有这一点油，你愿意把它拿出来，你才真的是把你的信心摆在他的手上，是不是？袋子囤积，坛子是一个付出，你知道吗？你愿意把它拿出来，而且是你会发现结果怎么样，他那么一路吃下来啊，真的是坛内的面不减少，瓶内的油不短缺，一直吃到什么时候啊？吃到饥荒过去。哇哦，这个厉害了，不是说一天，不是说两天，饥荒不停，不下雨它不停的，它仍然可以让你吃的。哇，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想想看，哎，我们手头有的时候会拮据，不是吗？日子好像过不下去了嘛，是不是？你现在不是过得还好吗？我最清楚了，日子能够，真的是，我现在真的想说，我要少吃一点，我要吃的精简一点，不要吃太营养了，不要吃太多了，营养通通过头了，是不是？所以让我们再一次凭着信心说，我们需要的是灵粮，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吃喝拉撒睡，这个通通是不足看重的。是的，让我们把这个囤积的袋子丢了吧，把这个坛子交出来，让我们，你就会发现你自己不但够用，还可以旁边的人也可以跟你来分享，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神的祝福，当我们愿意把我们交给神，他的祝福就来了。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说，哎，牧师很奇怪了，为什么我都行不出神迹来，我看到有些人可以行得出神迹来呢？这其实很简单，我讲了不止一次，什么叫神迹啊？就是神的足迹，神走过的路。如果你走在神走过的路的上面去，你就看到神迹不断，你就看到在路上滴满了油脂，恩典祝福怜悯不断，哈利路亚。如果说你没有走上他的路，你怎么会看到呢？同样的，神的祝福也是一样。经上面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已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人，是吧？我们要更而进行一步，舍弃袋子，能够把坛子的付出，然后我们可以蒙神的祝福。没有说一人会被弃的，他的后裔讨饭，所以我们信靠仰望神是怎么样供应我们的神，是不是？那么甚至于这个坛子的祝福，就是因为我们愿意的摆上。哈利路亚，赞美神。让我们下一个出来，再来进一步，我们要到五饼二鱼，马太福音14:15-20，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 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了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哈利路亚。是的，我相信尼托森 Watchman Nee 他有一系列的书，就叫做12个篮子，里面都有一些教导跟讲章，写得非常好。我相信就是从这个12个篮子出来的。下一页 please。 好的，那么您知道吗，这里讲的是一个施与受的一种观念，你知道吗？神他喜乐供应我们，他很愿意给我们，他不是一个吝啬的收藏家。袋子那是吝啬的收藏，但是神是喜乐的供应者。你知道钞票在英文怎么讲啊？ Money 是通称啊， Dollar 是美金啊，美刀啦。其实真正学名叫做 currency， yeah， currency 是钞票钱。你知道 currency 的其实这个字根是跟什么一样？ current 水流。所以 currency 的意思就是说，所以我为什么会讲说的流动财啊，就是 currency 嘛。不动产就是房地产等，所以 currency 钱就是 currency 的意思，必须要流动，是不是？你不流动就变死了嘛。如果你舍不得为主摆上，恐怕自己都不够了，是不是？五个饼两个鱼，还是这是一个小孩的 lunch， 是不是？所以大概一个小孩要吃五个饼两个鱼吧，是不是？但是要换我的话，可能10个饼4个鱼了，是不是？但是我们愿意摆上，经上面说耶稣叫大家排起来，然后拿起饼来祝秀的掰开了，然后分给大家，怎么样？这种吃剩来12个篮子，神迹在传递之中发生。如果说传到你手上就没有传下去了，神迹就停在那边了。我前段时间听到一个小故事是这样子讲，他说他到那个 Starbucks 那个咖啡店去买咖啡，结果他开了车在那个窗口，他就说要买杯咖啡，结果要付钱，那个人跟他说、哎、你不用付了，前面那个人说帮后面这个人付。呼，这好事儿！他说那你这个钱留了，我帮后面这个人付。他说一个早上不停啊，通通是帮后面一个人付。所以这个叫做传递了，恩典传出去了，是不是？哦，你没有少嘛，是不是？从你这边过来的，从你这边出去，你一点都没有少。你需要的你就留下来，那么你就把它再传下去，是不是？你也是拿到咖啡，你也是有你的必需的品在那里。所以当我们摆上，所以当最后完的时候，剩了12个篮子啊！这是篮子的心态，我们不要有这个袋子的心态。袋子是抓了不放，却会漏，会毁坏，会腐烂。神供应我们充充足足的，足足够够供我们分享的。这是篮子的概念，所以不要再抓住袋子，抱住坛子，分享篮子。甚至于坛子没有什么不对，坛子唯一不对就是说，之前他舍不得，我这么一点点，我吃了我就死了，我就准备去死了。他没有经历过神的恩典，是不是？当你经历了神的恩典的时候，哎呀，你会跟你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我看了好多， 那些愿意是为神付出的，通通是经历过神的大的恩典，之前之后通通有不断的蒙从神而来的祝福。他们知道这个五个饼二个鱼在我手上只够我一个人吃啊，这个坛子里面的面跟油只够我跟我儿子吃，吃一餐吃完就准备去死了。这个袋子我抓到，我希望能够保住它，但是却不知道，当我们愿意放开它，当我们把它送出去的时候，我们有剩了十二个篮子，不增不减反增呢，这是违反常理的一个事情，是不是？圣经上面的其实五饼二鱼，所以有人把它归入做神迹，有的人说这不是神迹，但是我认为它是神迹，因为这不是常态了，是不是？哦，那个迦南婚宴那个酒缸也是不是常态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再一次我们感谢神，因为他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带领我们往前走，他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经历了袋子来到这个坛子，现在我们进入到篮子，但是篮子不是最不是我们灵命的最高阶段哦，你知道吗？下一页 please， 我们还有一个仓房必充满有余，箴言三章五至十节，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窖有新酒盈溢。哈利路亚！哇，这个太棒了，这个是不是？哎，你知道吗？圣经上面有讲到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财主，他有大丰收，哇，他就说神啊，我要盖一个更大的仓房，然后我这个灵魂要哇大通吃快乐。结果晚上神的话临到他，说什么无知的人呐、啊，今天晚上我就要你的灵魂呐、啊，是不是？当我们如果算到这个的时候，竟说哇，我这个大丰收我把它囤积起来，袋子也是囤积，坛子是给出去，篮子是愿意分享，到了这个仓房，如果我们还是有这个心态，还是囤积，你知道仓房唯一的目的是什么？暂时的摆放。你知道当我们有了大丰收的时候，我们把它暂时的放在库房里面，然后我们要开始把它往外送了，是不是？然后这个不然你一个人你也吃不完嘛，是不是？你要让它用了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财主他盖的仓库，他是想要说我一辈子吃不完了。但是您知道吗，我常常喜欢讲神每天有他的恩典，你真的不要来向神求三年以后的恩典，甚至一年明天的恩典都不要跟他求。神，我明天早上起来你就我太太就要给我做个好吃的早饭，神，我明天早上起来我的儿子就要乖乖的准备去上学，他明天我的女儿就要交一个好男朋友等等。 No， 神每天有新鲜的玛拿，神的恩典够你用，他每天都有恩典的。所以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们神是万有的神，我们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但是我们活在今天，所以神的恩典只有今天才真正是最有用的。今天你说我身体有病痛，让我问你，你现在好，我们可以为你祷告，好，你可不可以再忍耐个半天，到了明天你一觉起来身体就不痛，你说那个人气死我了，好，你寒气不到落日，哈利路亚，你就不要生气，到了明天起来的时候你的气就没了，够用的恩典就来了，不是吗？你说我肚子饿， 你能站起来，你会发现一个杠子头，一个窝窝头，一碗稀饭，一个粥，就在那边等你了。够用的恩典每天都有新鲜的马达。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说我们要节流，就是 try to save 那个不花不，但是却忘记了物流。你如果谷物收成放到谷仓里面放久了会怎么样？坏掉。尤其是你那个谷仓如果说是不是很新式的谷仓，没有空调，没有密封，我们以前还看到甚至于有漏水的，那很快就烂掉，里面蚊蝇老鼠多了一大堆。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像我家是公务员，我们小时候吃的是公务员的饭，那么都是配给的。你知道公务员的米都是那个中央统一调配的，那是军人吃剩下的米，那可能是仓库底下那个最老的米拿出来，里面都有老鼠屎的。哎，我还发现吃的不干不净，吃的没病。里面还有石头，有 我相信是有些人想要偷金减两的，撒把沙子，撒把石头，小石头进去，补它重量。这个吃起来那个牙齿好啊，咔嚓咔嚓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资源只是暂时的保管 ，temporary， 哈利路亚。你如果不能够充分的利用，就失掉了。最简单的一个例子，约瑟，是不是？他做了埃及的宰相，是不是？那么他在丰年的时候，七年大丰收的时候，赶快把东西放到谷仓里面收起来，囤积起来。是不是？然后跟着七年的灾荒年的时候，他开始赈灾，他开始卖粮。经上面用一个字叫做调粮 ，OK， 那个字很难读的，叫做调粮，就是开始卖出去。甚至于人家拿钱来买粮，没钱呢，把土地也抵上了；没钱呢，把自己的抵上了，做奴隶了，让法老的国势撞到。全世界最有地位权威的人怎么样调配有当，该收的时候收，多的时候就收起来，有需要的时候就出去了，是不是？感谢神，赞美神。所以我们要囤积在天，适当的储存，及时的给出。圣经上面说，你用你出售的果子荣耀神，而且你行他看为好的事，你成为他的子民，你遵行他，遵从他，他就使你的仓房充满有余。让我们带着一个有智慧的心，带着感恩图报的心，让我们做忠心的管家。该储存的时候储存，是为神国来储存，而且是储存在天上。是的，我多么希望我每天够用就可以了，是不是？然后我把我的储存积藏在天上，哈利路亚，赞美神。是的，感谢神，赞美神。是的，我们走这四步。是的，在约旦平原，在巴勒斯坦地，有两个湖，一个叫做加利利湖，一个叫死海。中间一个约旦河 ，OK， 加利利湖的水是从黑门山那边进来了，然后流出去，经过约旦河流到死海。所以加利利湖渔产丰富，是不是？但是死海呢，有进没出，这个变成了是沉积物盐分，真的是叫做死海了。你掉在里面你不会淹死的，它那个沉积物太多了，好像掉到烂泥巴里面一样，连鱼都没有，没有生气。我们的主耶稣就在那个有进有出，他在那个湖里面来来去去的，是不是？得人如得鱼。 我们如果要得人如得意，我们要求了神的祝福与恩典，我们要行神迹，我们要得到他的能力，我们要像耶稣一样在那个湖里面有进有出的来来去去的得人如得意的，而不要像是在死海里面一样，是不是没有一点生机的。神祝福你的工作，你如果将工钱装在破漏的袋子，你就捉襟见肘，永远没有多余的钱，有这种感觉吗？是不是？但是当你回应神一个小饼的要求，就这么一点点，你就知道神他要供应你，他是供应的源头，你的坛子就步步减少，你的瓶的油就不短缺。当你把你所有的都交给神，你所有的也不过是五饼二鱼，也没有多少，你就会看到12个篮子回报来给你，所剩下来的。是的，当你尊荣神，当你尊崇神，当你行他的旨意的时候，适当的储存，适时的给出去，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愿神祝福你的仓房。让我们低头祷告。阿们。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你得着那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今天我们看了我们迈向成熟的四部曲，神你带领我们走过，从原本跟神没有关系的紧抓的袋子的，成为那个得救的人，哦，是的，本以为自己吃完了就要死的人，劝得救的那个坛子，像那个寡妇跟他儿子一样，哦，甚至于当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五饼二鱼的时候，我们愿意把它给出去的时候，神你回报给我们，给我们的更多，甚至于进而到我们的仓房富富有余。是的，神，但是再一次求神，你的家是富富有余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你得到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